弟兄姐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《西敏小列问答》第33问：什么是称义？答：称义是上帝的作为，出于他白白的恩典，由此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并悦纳我们为义人。这仅是因为基督的义归算于我们，且唯独用信心才能接受。在西敏小列问答关于圣灵如何将耶稣基督的救恩实行在我们的身上，他所讲的这些宝贵的教义的实施，有有效的呼召、称义、得儿子的名分、成圣、悔改，还有这个得荣。那么在系统神学里面探讨这些步骤的时候呢，会强调它的逻辑性，它的内在的逻辑，或者也会用时间的次序去讨论这些前后的逻辑。那么在此，我们不是去长篇大论的去讨论这些重要的教义，所以就再次不再去强调它的逻辑的次序。那么称义的教义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现在讲解的加拉太书，正是表达因信称义的教义。称义可以说是基督教的根基和关键。如果这个根基有了危险的话，整个的房子都会坍塌。如果一个基督徒对称义的教义不认识的话，他就不认识福音，他也不认识基督是唯一的救主。他也不会将荣耀归给上帝，他在今生也不可能得到救恩的保障和确据，他的信仰生活好像在空中楼阁，在沙土上建的房子，是不可能稳固的。而称义的教义是告诉我们，透过基督而来的义，我们被上帝也算为义。如此就成了我们生命的泉源。当腐败的这个教义的毒素倒在这个泉源的上面的时候，就会玷污这个教义，而这些腐败的教义的传讲者是应该被咒诅的，就如同保罗在加拉太书一样所表达的。路德曾经讲过，在他离世之后，因信称义的教义会遭受腐败。事实上，不单是路德那个时期，或者路德之后，在保罗那个时期，就有假的先知撒下邪恶的种子，要推翻称义的符合圣经的教导。那称义到底指什么？称义它是一个法庭的术语，它是指一个被指控的人被称为义，公开的获得污罪。他并不是说这个人他成为了无罪，而是宣告。一个被定罪的人有了充分的证据，法官就要宣布他无罪释放。他是一个宣告性的表达。当神使一个人被称为义的时候，或者宣告这个人无罪的时候，就把他视为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。当然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了。那么为什么上帝会称我们为义呢？称义的动机和基础是源于什么？问答说，出于他白白的恩典。称义不是我们主动寻求的，是上帝白白的称我们为义。安布罗修这样解释，称义是神白白恩典的作为，这恩典并非来自我们自己，而是出于神白白的恩典。就好比一个国王白白赦免一个犯人，这个犯人没有做任何的事情，没有做任何的努力和尝试， 他是罪人，他做什么都没有用。可是这个国王以他的恩惠和宽容免去他一切的罪。所以说，称义是来自神白白恩典的怜悯之心。神并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称我们为义，而是借着称我们为义来使我们配得。有许多人认为，我的身上是有义行的，我的义呢，达不到100%，可以达到50%、80%或者90%，但我的义不能使我得救。我在信靠基督，我的义加耶稣基督的义，上帝就算我为义。这种想法是非常邪恶的，是对基督救赎的一种赤裸裸的亵渎。我们身上有义吗？没有。圣经多次宣告，我们身上是没有义的。别说50%，1%的义都没有。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。保罗在1章和2章充分地论证了犹太人和外邦人都犯了罪。一个有罪的人，他怎么可以靠着完全的行为，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呢？保罗拿出相关的证据，指控了外邦人是有罪的，又指控了犹太人是有罪的。最后有一个结论，普世的人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。那么20节，保罗又推论说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的。不单人自身是罪人，就连他努力的善行也无法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。诗篇14篇2到3节，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。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都没有。圣经是在宣告，不是征求我们的同意，他是在直白的宣告，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罗马书三章也重复了，或者是引用了诗篇2到3节的，没有寻求上帝的，连一个都没有。以赛亚书64章6节又再一次论证说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圣经没有一处经文告诉我们，人的身上还有1%的善行。圣经没有一处经文在描述我们还有10%的努力可以换来上帝的赏识。圣经都在否定我们的自义，都在摧毁我们的夸口。但是罪人总是不甘心，不甘愿承认自己是全然败坏，没有义行。如果我们能够靠行为博得上帝的悦纳，用行为来除去我们的罪的话，那么恩典还是恩典吗？就不是恩典了。罗马书4章4节，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那你上班透过努力汗水得到回报，这叫做工的得工价。你不能因此说，因为我努力的过信仰生活，上帝呢给了我工价，这个工价是赦罪，那这个就不叫恩典了。这是你做工了，上帝给你赦免，给你永生，恢复与他同在，这叫交换。交换就不叫恩典，是该得的，是理所当然的。上帝赐予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，跟我们做不做没有关系。5节就说，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，他的信就算为义了。我们什么都没有做。 虽然我们看到旧约的例证亚伯拉罕，他有行为的义，他行为的义是惊人的。相信上帝赐他后裔，相信上帝献上他的儿子以撒。但是亚伯拉罕的行为是借着信心做成的。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他的行为称义，那么其他所有的人的称义也不是因着他的行为。犹太人就说亚伯拉罕割礼了，上帝算他为义。但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，我们看见神是先算他为义，到了十七章才受了割礼。四章二节罗马书写道，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的。足以显明亚伯拉罕不是凭着行为，他的行为的确有惊人之举，那不过是信心，信心做成的。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可夸的，因为他被算为义，乃是因为信上帝和他的应许，而并非因为他的行为。讲到称义，讲得更清楚的三个原则是路德所提出来的。路德提供了一个健全的、清晰的解释。我们被上帝算为义，那这个义到底怎么去理解呢？怎么去表达呢？而且称义这个教义有太多的细节需要去解释，一旦解释不清楚，就会造成错谬，玷污福音，让上帝的恩典变成一种做工得工价的奖赏。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。路德用了三个重点、三个术语来表达何为因信称义。这个因信称义，首先第一个焦点是主动的义，使我们称为义那个义，我们是被动的，因为称义是上帝主动的工作，是上帝白白的恩典，人完全是被动的。这个叫被动的义，意思是说，不是我们想要被上帝算为义，不是我们想要回到上帝面前，不是我们想要得到上帝的连续和赦罪，不是的。我们透过圣经晓得，没有寻求的，没有明白的，罪人的心中从来不渴求与上帝和好，从来不渴求和上帝恢复关系。爱德华兹就说，人天生下来的欲望是把上帝除去。人不是敬畏上帝，而是远离上帝。为什么圣经总是来描述说我们是上帝的仇敌呢？仇敌是不希望对手存在的，仇敌是恨恶他的对手的，希望他的对手从来不曾来过这个世界。所以主动的意识要表达，我们自己被算为义的那个义，是上帝主动要加给我们的。是不是我们主动来教会呢？是不是我们主动的要信主呢？是不是主动的我们想要在上帝的面前来赞美他呢？都不是。是上帝借着某一个人将福音传给我们，是上帝借着某一个人把我们带进教会，是上帝借着某种渠道让我们相信了他。第二个焦点是外来的义，上帝算我们为义的这个义呢，是来自于我们之外，意思是说我们自己呢没有任何的义，我们的内心行为都没有。在正统的信仰之外，许多人认为我自己是有义的，我的义虽然不足够，但是加上耶稣的义就足够了。这样的讲法是非常邪恶的， 圣经反复告诉我们，我们自身是没有义的，从小心里就有了恶，终日所思想的也尽都是恶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从肉身生的仍是肉身。所以请问，我们身上有没有义呢？从哪处敬畏能够证明我们是有义呢？没有。除了圣经之外，这个世界都在证明自己是有义的，但是圣经却直言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义如同污秽的衣服。而这个外来的义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被上帝算为义是因着我们之外耶稣基督的缘故。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义者，首先耶稣是无罪的，再者耶稣生在律法之下，全然遵行律法。另外耶稣基督满足了父的公义，成为了我们的公义。当我们凭着信心把耶稣基督的义袍穿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被上帝算为义，这是上帝的赏赐，是上帝的礼物。这个义是外来的，这个义是宣告的义，这是第三个重要的焦点。宣告的义是个法庭上的宣告，是一个地位的转变，一瞬间一刹那就转变了。上帝在法庭中宣告我们不再是罪人，而是他的儿女。他不只是伦理和道德上实质上变好，那个叫成圣，称义是瞬间地位发生变化。我们在没有被上帝算为义之前，我们站在上帝面前是恐惧不安的，是一个满身写着罪的一个小丑。我们没有任何的义行被上帝所喜悦，但上帝因着他赐下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就说我从此看你不再为罪人，就这一刻宣布我们无罪了。这叫称义，是地位的转变。那包不包括伦理呢和道德上呢？那个叫成圣的过程。所以被宣告为义是地位的转变，是上帝对我们身份的转变的一个肯定宣告。原来是罪人，当信基督的时候，上帝说我算你为义人，是因着我爱子的缘故。那这个称义如何获得呢？问答说，唯独用信心才能接受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，既是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口的，那用何法没有用没有的呢？是用立功之法吗？不，乃是用信主之法。我们会说信子的人得永生，会称自己是信耶稣的。得到基督义的方法不是正德，是用信心来接受，而信心是上帝指定的媒介，指定的方法，指定的工具。我们用微弱的信心之手，把耶稣基督的所做的一切接受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就被上帝算为义，不是靠行，乃是靠信心，叫信主之法。这个信心从何而来？这个信心圣经很明确，是上帝重生的结果，是上帝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，使我们产生信心，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。这个信心并非源自于我自己，因为我们自己只有自信心，是没有得救的信心。那么称义的教义呢？它是永恒屹立不摇的一个教义。只要被上帝算为义， 永远不会再失丧。罗马书八章一节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，就不定罪了。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被上帝算为义，就永远是义人，不会到了第二天因为犯罪就成为罪人，不会的。因为我们不是因着自己的行为被上帝算为义，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。耶稣基督的义是永不改变的，那么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永远在耶稣基督的义袍的遮盖之下，不再被定罪。罗马书八章33到34节说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我们就看见，一旦被上帝称为义，是没有人可以控告神所拣选的人，有神在称我们为义。阿米彦主义就主张说，人会从这个称义的地位中堕落，今天被称为义，明天可以不被称义。今天可能是彼得，明天就可能是犹大，今天可能是基督身上的一个肢体，明天可能是撒旦的一个仆役。阿米彦的主张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信仰生活啊，地位啊，是非常不稳妥的，是极其不安的。他们把称义变成一个摇摆不定的，这是错误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，因为在罗马书第七章，保罗讲到，他有一个挣扎，这个挣扎是普世基督徒都经历的，就是里面有罪的律，还有一个顺服上帝的律，这两个律在交战，两个律在搏斗，两个律在彼此击打。结果呢，顺服上帝的这个律失败了，败得很惨，常常与罪的律去征战，可是又常常失败了。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的取死的身体呢？这是一个基督徒挣扎的内心的呐喊，这是一个真基督徒内心的声音。一个基督徒会经历常常被罪打败的这个过程，也常常会经历想要去搏斗，想要去顺服上帝，可是又被打败了，常常失败，常常跌倒，常常犯罪，多么令人绝望呀！甚至连我们自己在信仰生活中都感到绝望、丧志。那么八章一节保罗说，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。虽然我们会常常的被罪打败，但是称义的地位，不再被定罪的事实，是永远不会更改的。一个被称义的人，也许会从恩典中堕落，也许会暂时离开起初的爱，也许在某一个时间失去上帝的爱，但是绝不会失去被称为义的地位。如果我们已经被称为义了，就是蒙拣选了，就不会失去称义的地位，就像我们不会失去拣选一样。如果我们被上帝称为义了，就意味着和基督已经联合了。难道与基督联合的人会偶然脱离他的身体吗？如果一个被称为义的人会离开基督，那么所有的人都有可能离开基督，那么基督就会变成一个没有身体的头。在这样的推论之下，我们要明白，我们会在今生的生活当中堕落，可能这个堕落的程度有大有小，我们也可能离开上帝一段时间， 但是称义的地位是不会失去的，称义的这个事实不会改变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称义的教义是安慰性的教义，是确据性的一个教义。只要我们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哪怕软弱一段时间，灰心一段时间，失去盼望一段时间，离开教会一段时间，真理的圣灵早晚会把软弱的人、失迷的人重新带到教会，带到上帝面前来。为什么？因为称义像拣选一样永不改变。愿主帮助我们活在这宝贵的教义当中，享受上帝给我们的安慰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来向你祈求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我们对称义的教义的讲解非常的浅薄。愿主透过称义的教义，让我们晓得这是你白白的恩典，这是你透过你的儿子算我们为义，这是你的灵重生我们，给我们信心去接受这称义的救主。主啊，也愿你怜悯我们，使我们晓得在你里面永不被定罪，在你里面已经除去了罪人的地位，成为了义人。愿这宝贵的教义继续的安慰激励我们，除去我们一切的不安，使我们全然靠你顺服。感谢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